没有一块干的地方，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好像全天下都被这个洪水淹没的，滔滔整天下皆是，也就是形容天下已经大乱的。而谁以一之，谁又能够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呢？这个意识改变，既然是天下大乱，谁也没有能力把它改变过来，就像是洪水一样啊，泛滥到每个地方都是。且而与其同鄙人之事也，这个而是鄙，这个而就是指的指路。那么你现在跟从一个鄙人之事，这个鄙字读鄙，躲避。孔子就是鄙人，这个人不能够相处，离开了到别的地方，那个人不能够相处又离开了到别的地方，这个就所谓鄙人之事。你像齐景公不能用他，他就离开齐国了、那么季桓子受礼乐他又离开了，这个就所谓鄙人。且而与其从鄙人之事也，如果你要跟从一个鄙人之事，你要跟从孔子的话呢，岂若从鄙视之事哉？那你不如跟从我们这些鄙视的人吧。所谓鄙视的就是隐居的，这个世界乱了，社会乱了，我离开了，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离得远远的，所谓与世无争的，这个就所谓鄙视之事。那节地的意思是说，与其你要跟到孔子东跑西跑忙忙碌碌而一事无成，那反而不如跟到我们的好，你跟到我们还有多的时间来种种田，还有悠闲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何不跟我们一样隐居起来，不要再去跟到孔子跑来跑去的吧。这是节地呀、他也是讽刺孔子啊，这样的忙忙碌碌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像我们一样的还有悠余的时间可以种种田呢？悠而不辍，这个悠就是锄那个土啊，那他是在那个田地里面做工啊，他就一方面用锄头来锄那个草啊，翻那个土啊，而不辍就没有停止，他去做他的事情去了，不理会这个子路了，不理他了。那么子路问了这两个人都碰了钉子，这两个人都没有告诉他究竟这个渡口在哪里，那可见的这个长居节地啊，对孔子的这种救世救民之心呢、也是不了解的。子路行已告啊，那无可奈何呢，子路只好又回去啊，告诉了孔子了，又到车上去对孔子说了。夫子悟然曰，这个悟然呢就是心里头很惆怅的样子。当然呢，孔子要子路去问，没有问到一个结果，反而被那两个人奚落了一顿，被他讽刺了一顿，他心里头就是若有所思的，这个五人就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很惆怅的样子。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呢、人不能够跟鸟兽在一起，同群的就是同在一起，过在一起，那么人当然只有同人来接触，同人来相处，不可能跟鸟兽在一起相处。那么无非诗人之徒与而随语呢，我不同这一般的人相处在一起的话，我跟谁来相处呢？而随语就是而与谁，诗人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我不跟这些人处在一起，我还跟谁来在一起呢？那么人总不能够离开人群吧，人与人总是要处在一块儿吧。那孔子讲这个话是相当的沉痛， 相当的可悲。天下有道，秋不语一言。假如天下有道的话，我也用不着去东跑西跑，要想来改变呢。这个意志就是改变。如果世界好，社会好，我还要改什么呢？我还要去想做什么事呢？就是因为天下不好，社会不安，我才想要改变一下。天下有道，我秋不语一言，我就不用不着这样做了。所以这一章我们也就了解到，孔子他为什么不肯隐居，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忙忙碌碌的到处走，原因就是在他要济世救民这番的苦心，而当时却被了许多人误解了。下面义民伯夷叔齐于仲于义朱张柳下惠少达还有一个叫做少年少年也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不是达子是莲子那么这几个人呢、就是当时的所谓义民。那这个义民的就是讲的一些没有做官的人，隐士，好像是被这个社会所遗弃的，那就叫做义。当时这几个人呢，都是被称为有德性但是没有做官的，有学问没有出来没有官位的，这种人就叫做义民。那么当时的义民就包括了这几个，伯夷叔齐于仲于义朱张柳下惠少年，就是这几个。子曰：“不降其志，不入其身，伯夷叔齐于。”所谓不降其志，就是不让自己的志气很受到欺辱，哪怕环境不好，但是我的心智还是不能够受委屈，这个叫做不降其志。有些人假如被环境所迫要低声下气的对人家，那这个叫做降智。不降其志，我还是一样的，我的志向很高远，我不会受委屈，这个叫做不降智。不入其身，我不让自己的身子受到侮辱，这个志是心智，这个身是身体，我的身体也不受侮辱，我的志气也不会被委屈。这就像是伯夷叔齐两个人，因为伯夷叔齐他商朝亡国以后不肯投降周朝，还是做他商朝的移民，宁愿饿死也不投降，这个叫做不降其志不入其身。为柳下惠少年，那么柳下惠跟少年这两个人，少年这个人的生平也不详，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过在孔子讲起来呀，他是像柳下惠这种典型。柳下惠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像这两个人呢，降智入身矣，他们不能够像伯夷叔齐那样啊，那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身体可以受这个委屈，但是呢他还是很谦和的，谦和的待人。因为柳下惠这个人呢，他是很谦虚的，他比较随和，不会像那个伯夷叔齐那样的坚强，那样的刚直。所以这两个人的作风就不同了。言中伦，信中，信中律，这个中字读重，他们的说话合于道理，这个叫做言中伦。行中律，他们的行为能够经过思考，这个律是思律，他们的行为经过的思考，他们的言语能够合于道理，这个叫做言中伦，信中道，信中律，这个中字读重，其思而已矣，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狮子就代表上面所谓严仲伦信中律，为于仲一义，这两个人他的生平也不太详细。那这两个人是怎样呢？隐居放言，身重亲，罪重权。那么批评这个于仲跟于义啊，讲他们隐居独善，但是他们的身子能够很清高。这个身重亲，这个亲是清高，他们的行事很清高。费重权，这个废弃了，所谓废者就是他们能够免于灾祸，虽然他们的官位已经失去了，可是他能够知道轻重的道理，这个权字就是权衡轻重，他们进退能够权衡轻重，如果不合适他们宁肯弃官不做，这个废就是废弃了，弃官不做而能够权衡轻重。这是讲到于仲跟于义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生平的事情并没有详细的记下来，少年的这个生平的事情也不了解，那我们也只好从这个字面上去认为这些人呢，他们行事的作风。我这异于是，孔子说相国这个人跟他们不同，异于是，这个四字就代表上面所讲的这几位隐者。孔子说我的做事，我的为人跟他们不同，无可无不可，这个无可无不可是代表孔子他只是依照道理去做，没有绝对可以，也没有绝对不可以，他只是以这个义理为准。所以在前面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尺度都认为不好，但是孔子还可以跟他们打交道，这个就所谓无可无不可，他没有绝对一定要如此做，也没有绝对一定不如此做，他的标准只是放在一个义，一个理，只要是有人可以为善，他就可以帮助他为善。所以学生问他什么事情，他也是尽量的能够帮你的解答，即使不好的学生他也是要一样的来教导你。那么孔子做事啊，他这个无可无不可在他心里头都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他总是希望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每一个人教好，这是他的原则。他没有像我们一般人先有一个成见，这件事情可以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做，他是无可无不可的，但是他的内心里头有一定的主张，有一定的目的，这就是孔子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子路同而后，当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走到了某一个地方，那么子路呢落在后面了，所谓从而后，他跟到孔子到某一个地方去啊，他落在后面，可能耽过了，没有跟得上，那么他落在后面遇丈人，就遇到了一个老人家，这个丈人我们要注意，不是我们现在讲女婿称岳父称丈人，这个丈人是年纪大的老年人，他遇到了一个老年人，这个老人呢以丈获钓，这个盒子读获，就是我们把东西背到背上就叫做获，把它扛到肩头上叫做获，以丈获钓，这个钓是什么，就是本梯，装这个草啊，装泥土的那个本机叫做钓。可能这个老年人啊，这个老人家他是背着一个本机啊到田里去做活，以杖获钓。那么子路啊碰到他了，遇到他了，子路问曰，子路就冒冒失失啊，可能是这个子路心里很急啊，找不到孔子了，那他就问这个老年人说，
子见夫子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呢？那这句话当然问得很冒失了。嗯，也许他是心里着急了。他说：“子见夫子乎？你看到我的老师吗？”丈人曰：“那这个老先生说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个老先生被他问得莫名其妙啊，那他就责备这个子路。他说：“你四体不勤，你手脚不知道勤劳。四体就是手脚，两只手、两只脚，就叫做四体。你的手脚不勤快，五谷不分，那么稻粱、粟麦、黍这种五种粮食，你都分不出来。那个意思就是说，哪一个是你的夫子，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样的匆匆忙忙冒冒失失啊，孰为夫子？谁是你的老师呢？你自己不勤快，你自己这个五谷杂粮都分不清，嗯，那就是骂这个子路了，说他不知道勤快呀，你自己找人找不到了，那谁知道哪一个是你的老师？因此他这个两句话呢，也就是说明了这个子路冒失的那种样子啊。于是呢，石其杖而已，就把他的手杖啊插到田里面。这个侄子是插，他不是拿那个手杖背那个本机吗？现在就把这个手杖放下来插到田里面，就用他的这个锄头啊去除草。这个云就是除草，他还带着一个本机，那子路就知道这个丈人是一个隐者，因为听他讲这个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来责备子路啊，你看事情看不清楚，连五谷杂粮都不知道，那就是告诉他，你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你做不到，同时你还要冒冒失失的问我。那么子路这个人很好，子路最大的长处就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讲他的过失，他就会很高兴，他会恭敬的接受。现在这个丈人讲这个话，他就自己想一想，确实刚才太冒失了，拱而立，他就把手拱起来。这个拱是一种恭敬的姿势，好像我们把两个手拱到向别人表示一种恭敬的态度。那当时这个子路啊，就手拱起来站到那里，表示对这个丈人道歉。那么这个丈人看到子路这个样子，也感觉到刚才这个话讲得太重了，是子路叔，他就请这个子路啊到他的家里面住一晚上。这个子就是留他住一晚上，可能当时天黑了，那子路没有地方去了，那这个丈人说，你到我家里住吧，暂时住一晚上，明天你再去找你的老师吧。杀鸡为黍而食之，他并且还非常丰盛的来招待子路，杀的鸡还煮的那个黍的饭，这个黍是一种粮食，就是小米啊，北方人都是吃小米吃麦子，他用这个小米煮饭杀的鸡来招待子路。见其二子焉，还把这个老人的两个儿子叫出来跟子路相见，那就可见的这个丈人也是一个贤者。他对子路数说了一顿，但是后来对这个子路那样的客气，那样的招待他，还把两个儿子叫出来相见。明日到了第二天，子路行已告，那么子路就追上了孔子了，找到孔子了，但是就告诉孔子他在这个丈人家里的情形。子曰：“隐者也。”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这是一位贤者，你赶快再回头去见见他。”使子路反见之，这个反是回头， 要子路回头再去见这个老者，见这个丈人，次则行矣。等到子路到那个丈人家里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再行矣就是出去了，可能又到田里去做工了，也可能他是避免见这个子路，因为他知道子路要是回头，一定又会跟他讲一些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他不愿意听，他避开了。那子路就只好对他家里的人说了，子路曰，这个子路曰是可能对他家里面的人讲，因为他找不到这个丈人呢，那就留了一段话留给他。子路说，不是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那么子路就把孔子的意思转达告诉这个丈人，可能这个丈人一定是对子路劝他要隐居的道理，就像那个长居节离一样。那现在子路就替这个孔子转达这一番话，他说，不是无义啊，如果自己本身有能力而不出来为国家做事，这是不合道理的。所谓无义者就是不合道理啊！我既然有了这种能力，我就要贡献出来，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好像我们家里面这个长幼的次序，这个长幼之节就是长幼的次序啊，要兄友弟恭啊，要尊敬长上啊，这种的礼节不可废也，不能够把它废弃。那既然是长幼之节不能废弃的话，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呢？关于君臣之间所应该尽的道理，怎么能够废除呢？做臣子的为君王尽忠，为国家尽力，这是一定的道理，不能够把它废除。欲竭其身而乱大门，如果说只为了自己本身清高，这个竭字就是清高啊，把自己本身弄干净，不去同流合污而乱大门，可是把君臣这种人伦的关系扰乱了，破坏了。这个大伦者就是伦常，君臣是五伦之一，把这种伦常破坏了，而光是洁身自好，光是自己求得独善其身，那这就不合理了。所以孔子就要向这个丈人来解释啊，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一个君子要想出外去做事，为国家做事，就是要行义，要推行这个义理。道之不行，以知之矣。至于说这个义理行不行得通，这个道能不能够实行，以知之矣，我已经知道了。虽然知道了，但是还是要尽力去做，要知其不可为而为。孔子就交代子路啊，把这些话告诉这位丈人，丈人不在家，他把这段话留下来留给他两个儿子来转告。那么这段也是记载啊，子路遇到了这个隐士，而孔子呢也就把他的这种济世之心传达给这个丈人，表示这个他的这一番的心意啊，希望丈人能够了解。太师至失齐，牙反干是楚，三反了失蔡，四反却是秦，古方术入离合，莫桃武入于汉，少师阳及庆相入于海。这个都是记鲁国的这几个乐官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鲁国的这个礼乐衰微了，这个乐教都已经 上市了。那么像这些音乐方面的人才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鲁国。那么这是孔子的学生把这几个有名的乐师啊一个一个的到齐国去了，到楚国去了，到蔡国去了，到秦国去了，都讲到他们离开了鲁国。可见得当时的鲁国都不能够兴起的礼乐的教化。本来周公治理作乐，鲁国的礼乐应该是最完备的，人才应该是最多的，现在反而都一个一个的走掉了。那就可以想见到鲁国的礼乐衰微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不要多去解释它了，反正它是说明这些乐师们的这些姓名啊。什么亚反、三反、四反，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当时古代吃饭的时候啊所奏的这个乐章。天子、诸侯、大夫、士，他们都有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所要演奏的，尤其是天子演奏的时候都有这些音乐来伴奏。后来到了后世的时候，一些的大臣、君、天子、君王，他们在吃饭时候有歌舞的表演，有音乐的演奏。所以吃饭他就要分了，一顿饭要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在这段时间里头所奏的音乐各有不同。现在我们也不了解这个音乐的节奏是什么，到底是怎样进行的，所以这段的文字我们也只有从字面上去知道一点。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个周公啊，就是周公旦，周朝开国的一个功臣。鲁公呢是周公的儿子，叫做伯禽。那么这一章也是追记的，当时一般的学生呢把周公从前对他的儿子所讲的话记下来，作为我们后代的人一种行为的标准。当然了，春秋时候离开周公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百年了，他只是追溯到以前周公所讲的话。在从前，周公告诫他的儿子鲁公，所以鲁国就是周公的后代，就是这样的来的，因为他的儿子是封为鲁公的。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失其亲。一个君子，这个失字就是当遗弃的意思这个失不是失给人家，而是当遗弃。一个有德的君子啊，不会遗弃到他的亲人，不失其亲。不是说不要施舍他的亲属，不是这样讲，不遗弃他的亲属，不使大臣怨乎不已，也不使一般的大臣埋怨不用他。这个已是用，一个在上位的君子不会遗弃他的亲人，也不会让一般的臣子埋怨他说不用那个人，不用他。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这个故就是老朋友。如果一般的老朋友、老同事没有特别重大的错误，这个无大故的就是没有大的错误或者大的过节，则不弃也，就不应该遗弃他们。要念这种故旧，越是 同你交情很久的人，越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人，就是到了后来你飞黄腾达了，也不要看不起他们，没有重大的过节不要丧失了这种友情。这个叫做故就无大故，大故者是大的情节、大的事情、大的错误。无求备于一人，你不要对某一个人呢、求全责备呀、希望他能够十全十美。这个求备者，这个备是完备。个人有个人的专长，那么这种专长不一定是说他要具备的很多。我们不要希望一个人样样事情都会做，这个叫做求备。因为每个人的才能有限，我不能说希望他会这样又会那样，不可能。所以无求备于一人，不要要求每一个人都可以十全十美。那么这段话是周公告诫他的儿子鲁公的，现在把这段话记下来，也就是告诫我们每一个人要拿这几句话来作为参考。周有八事：伯达、伯过、仲兔、仲父、叔夜、叔夏、季贼。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季彪。那这几个人呢，是周朝的八个贤者。那么也有人说，这是周宣王时候的。周宣王时候的，说是一个母亲生了八个儿子，这八个儿子都是双胞胎。所以我们看他的名字，两个叫做伯，两个叫做仲，两个叫做叔，两个叫做季。伯仲叔季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那这几个人我们也不要去记他的，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鬼子篇讲完了，现在我们要看到子张篇，这是第十九篇了。子张曰：见为自命，见得失意，既失敬，伤失哀，岂可已矣？子张认为，做一个读书人，应该要怎样去做？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做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见微知命，当到国家有危难的时候要不惜牺牲生命去挽救，这个叫做见微知命，也就是见微受命，有危难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去救国。见得失意，前面也讲过了，有财物可得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尽不尽于义理，合不合于义理，不合你的财物我不要，这所谓见得失意。祭祀尽，在祭祀鬼神的时候，祭祀祖先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有没有一种沉静的心，这个义就这个静就是沉静。伤失哀，在遇到父母之伤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会想到有没有一种哀痛的心。那么这个几点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呢必须要有这种的心理，遇到某一件事情，我们在心理上就会要想到某一点，有危难的时候想到我要牺牲，有财物的时候想到要合于正义，祭祀的时候想到恭敬，丧事的时候想到哀伤。像这样子的话呢，岂可已矣，那就可以算是一个事。 因为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明白道理，读书明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不明白道理，那书读起来有什么用呢？那又怎么能够称为一个读书人呢？子张曰：“智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这个王字读无字，这也是子张讲的。他说：“假如一个人呢，他守的德，这个智是守，智守，他守着他所得的一点心得，但是不能够发扬光大，这个弘字是弘大。”他所守的这种道德不够发扬光大，这个叫做智德不弘啊。他所自守的道德不能够广大，信道不笃，他所信的这个正道而不切实，这个度是切实，弘是广大。他所信仰的这个正道不能够切实，不合实际，这个赌就是实实在在的。焉能为有？那么像这样的人，就是有或者是没有都无足轻重啊。像这样的人，就是说他活到也好，死掉也好，都没有关系。焉能为有？焉能为无？那意思是说，像这种人呢，就无足轻重了。有同无都没有关系，这个就所谓焉能为有。那它再有什么作用呢？不再又有什么损失呢？那也就是极力的讲的某一种人，假如他智德不弘，信道不笃，这种人有没有都无足轻重。子夏之门人未交于子张，这也是告诉我们交朋友的道理啊。子夏的学生，他问这个子张交朋友的道理，问交，这个交就是交朋友。子张曰：“子夏云何？”子夏怎么说？你的老师他告诉你怎么样讲交朋友？对曰，这个对曰是子夏的学生讲。这个学生说：“我的老师子夏，他告诉我们交朋友，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那个人可以相交的，我认为他可以跟我做朋友的，与之我就跟他做朋友。其不可者，如果我认为不可以相交的人，我就拒绝他，不可者拒之。”那子夏的这个交朋友就比较严格了，他选择朋友这个标准就很严了，我认为他可以交我就交，不可以交我就拒绝，他这个态度就比较严肃一点。子张就不同了，子张曰：“一乎无所闻呢，跟我所听到的这种交朋友的道理不一样。”他不认为子夏的这个标准是对的，他说：“君子尊贤而容众。”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啊，他一方面要尊重贤者，尊贤要尊重贤者，但是他也要容众，要能够宽容一般的人，这个众的是众人，这是我们普通一般人。贤者我尊重他，可是一般人我要宽容他，那也就表示啊，这个君子他的气量很大，尊敬贤者而又能够容纳一般普通的人，加善而君不能，人家有善有好的地方有优点，我加勉他，这个加是勉励称赞他，而君不能，如果那些人能力不够，没有多少能耐的人，我要能够君，要同情他，这个君字就是同情他，怜悯他，好像有些能力不够的人 那我不要去看不起他，我要以一份同情的心、怜悯的心来对他，这个叫做君不能。那么这才是君子，要尊贤隆重，要嘉善而君不能。这是子张的看法。我知大贤愚，这个愚字是语助词。假如我是一个贤者，大贤很贤能的人，愚人何所不容？那我对于任何人都可以容得下，因为我自己是贤者，我有这种宽容的度量，什么人我都可以跟他相处。我之不贤愚，假如我不贤，我本身都不好，人家拒我，那么别人还会拒绝我了。如之火其拒人也，为什么我还可以拒绝人家呢？人家拒绝我还尚且来不及，我还能够拒绝人家吗？那么子张的交友跟子夏的交友就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子夏认为，你可以交我交，不可以交我就跟你断绝来往，我不交。子张不同，子张说，我自己好我就可以容纳人家，我自己不好人家会拒绝我，我就不可以拒绝别人。那么这两种交友的方法到底是谁好呢？那我们见仁见智就有所不同了。子夏是要教我们谨慎的去交朋友，而子张呢，他是比较宽大一点，他是说任何人我都可以交，不一定像子夏那样的严格。那么可是有很多人说起来，我们宁肯要像子夏选择那样的严格，也不要像子张那样的广泛的去交。广泛的去交固然也不错，但是这个弊端比较大，害处比较大。万一你交了不好的朋友怎么办呢？你受他的牵连，受他的祸害，那就我们就觉得得不偿失。所以一般说起来，我们还是宁肯采取子夏那种啊严格的谨慎的交朋友比较好一点。尤其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不能够像子张那样的广泛的去交了，因为人心不同，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每一个人，那我们要加以选择。所以子张好高骛远呢，他就认为要广泛的去交了。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自远恐立是以君子不为也。这个小道啊，是小的技能，这个道是讲技能，就是一些小的技能也有可观的地方，可观的就是可取。那么只要这种小的技能你要做得成熟了，也有好的一面。那我们现在说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顶尖的高手，都有最好的表现。你像下棋，本来这是一种小道小的技能，你的下棋下得好也可以成名，也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头出人头地。那么你打球打得好，当然也可以成为一个运动的健将，球类的高手。所以这个都所谓小道，只要你做得很成熟了，你的技艺能够到了最高的境界了，必有可观者，也有可观的地方，可取的地方。但是啊，自远，假如你要推行的久远的话，把这种工业能够推行到久远，那就恐怕要行不通了。孔立这个立字是受到阻碍，他只能够在当时有一番的表现，有一番的成就，但是不能够推行到久远。不像君子之道可以流于百世，